老剑客夏侯伤员来在杭州平台内，这回有好戏看了，比蒋五爷的到来更上一层楼。这还用我说吗？夏侯伤员的身份在那摆着呢。这套书名字叫《三侠剑》，就是三个侠客，三个剑客。三侠头一位，圣手昆仑侠圣婴；第二位，九头狮子孟凯；第三位，镇三山萧杰。以他们仨人取名叫三侠。三剑也是仨人，头一个老剑客武圣爱莲池，第二个爱莲池的师弟红衣女。红衣女剑客可厉害，到了后文书他就要出事了，那是瞪眼就宰活人呐，功夫只在爱莲池之上，不在他师兄之下，而且性如烈火。第三个就是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但是夏侯伤员呢是爱莲池的徒弟，你别看名义上叫三剑，他挽着一辈，因为咱这个书啊没有从头说，哪热闹咱说的哪。倒退几十年前，夏侯伤员独树一帜啊，他跟爱莲池没有师生的关系，也不服爱莲池，两个人打斗了三天三夜，后来一决雌雄。爱莲池说了，我赢了你怎么办？夏侯伤员说，你要赢了我，我拜你为师，绝不反悔。爱老剑客说好，结果两个人一打三天三夜没分胜负，最后终于叫爱莲池胜了夏侯伤员。夏侯伤员说话算数，跪倒了就磕头叫老师，才确定了师生的关系。那夏侯伤员是带艺偷师，不是说什么也不会就跟爱莲池学的，不是，他比爱莲池小不了那么三五岁，能耐也不次于爱莲池多少，仅差一头发丝儿而已，江湖上没有不知道的。这老头才邪乎呢，大脑瓜一晃，那真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提起夏侯伤员，大脑袋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崔道陵呢就惧他三分。但是事到现在，台下那么多人看热闹，这崔道陵是骑虎难下，明明心里惧怕，表面上故自镇定，没理还得讲理，在这振振有词，把一大堆不是全推到圣婴身上。如果听他一面之词，那圣婴就是一无是处啊。老剑客夏侯伤员晃着大脑袋，手捻山羊胡，一不慌二不忙，眯缝眼听着，一句话都没说。等听完了他才说话，大和尚说完了吗？啊，说完了。嗯，我都听清了，我给你总结八个字儿啊。哪八个字？信口胡说是颠倒黑白呀、啊！我崔道陵啊，我真没想到像你这种身份的人居然瞪眼胡说呀，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你这总门长你怎么当的？你首先造谣生事，可见你的弟子徒孙都是什么货色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上梁不正比梁歪呀、啊、嗯，是那么回事吗？ 据我所知完全相反呐、啊。哎，我就这么跟你说，要讲究我们师兄弟六个人，我是大头顶，老二诸葛山镇，老三上英，一直到老六海底捞月叶成龙，我们哥六个当中脾气最好的、最厚道的就是我们老三圣婴啊。要不我师父为什么叫他做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呢？连我这大师兄都心服口服，就因为我们老三有长者之风啊，他的口头禅是但能容人且容人，他不光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毫无水分。哎，旁的事咱不说，我举两个例子。镇八方林世佩你知道吧？林世佩那个人怎么样？心胸狭窄呀、啊、我们老三一再容让于他，他一再为仇，到处鼓动是非，煽风点火，给我们老三找了多少麻烦。尽管如此，我三弟对他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与给他惩处。再说一个飞天鼠秦牛，你知道吧？这秦牛这小子多少步东西，他给我们老三找了多少麻烦呢？几次进皇宫盗取国宝，临行之时留下我们老三的名字，可是我们老三反过头对他怎么样呢？念他是个晚辈，念他父亲跟我们老三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对他是一再容让啊。崔道陵啊，这些事儿还用我细解释吗？对待内号人我们老三都这样，何况对待你们呢？你说这个斗战魁，这个陈斗虎都什么东西，无中生有啊，独霸人家的财产，到头来反倒把一切罪责推到我们老三身上。嗯，就拿你来说，你护犊子，你也不问青红皂白，你就下了铁窗山飞龙寺。哎，你说的还蛮有理，这简直是欺人之谈呐、啊！好了，我不乐意多跟你废吐嘛。我这次露面，我就奉劝大和尚，能否听我一言？现在悬崖勒马，还不为迟晚呐、啊。祸到临头悔之晚矣。念你出家多年，这么高的身份学艺不容易，如果能赏我个老脸，现在你抖手一走，满天云彩就散了，你还有个好归宿，剩下的事我来给你摆平。这叫里面三心，如果不听良言相劝，崔道陵啊崔道陵啊，恐怕今天可就是今天了。嗯，这个弥陀佛，崔道陵心里头明白不明白？明白。下火伤员说的话对不？他知道说的也对，但是现在骑虎难下了。崔道陵一想，我现在一撤梯子一走，的确一切全解脱了，但是走不了，让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嘚吧嘚就几句话把我吓走了，好说不好听啊！往后我这中八门的总门长还怎么当？我的弟子徒孙问及我，我怎么样答对？爸爸爸，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依旧就是依旧了。想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老剑客， 你我双方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我听不进去，你也听不进去。那好吧，这是擂台，擂台是比武的地方。老剑客，您别往下说了，今天就是武力解决，只有这样才是上策。哎呦，我白说了，你的意思想跟老朽比划比划吗？哎，我倒要领教。好嘞，好好好，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阎王爷摆手没汁儿啊。好好好，既然要以武力解决，老朽奉陪就是。唰，两人一拉着架子，蒋伯芳在旁边看着呢。大师兄，我吃了您给我的药，我现在有劲儿没处使，对付他用不着您，有我足意。大师兄您闪开。扔，蒋伯芳蹦过来了。夏侯尚元点了点头，
嗯，
武帝说的不假，对付崔道陵这个贱货非你莫属，我乐得清净在旁边观战，老五交给你了。遵命。你招打的比嗡就一棍子，崔道陵晃掌中练的双锤跟蒋五爷二次斗到一处，这一伸手一看不好，蒋伯芳缓了这么一会儿气儿，精神头养足了，像猛虎一样比刚才更凶猛，亮银盘龙棍呼呼刮风，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把这崔道陵逼得滴溜溜在台上直转呢。大伙看得清清楚楚，崔道陵照蒋伯芳差着一大截，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后台所有的群贼全集中到上场门下场门，把帘撩开往外看着。窦占奎、陈豆虎一看这脸刷就变了，一看老师敌不住，哎呀，这可怎么办，干脆把师傅换进来，让他老人家缓缓气儿，再想对策。是，那意思想喊师傅您先别打，但这师字刚出口，耳轮中就听见啪，可了不得，他们一看嘛，蒋伯芳这一棍子正好嗨到崔道陵脑袋上面，亮银盘龙棍的多大的劲儿，这一棍子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呀。可惜铁窗山飞龙寺的老方丈中八门的总门长崔道陵一棍子就给嗨到那儿，顿时是绝气身亡。夏侯尚元在旁边看着，罢了，老五出手如电，打得真过瘾呐，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崔道陵啊，方才你还不服不忿，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自讨苦吃啊，这是你自己找的。单说后台一看崔道陵死了，开了锅了，了不得了，老当家的叫蒋伯芳打死了。窦占奎、陈豆虎一看不妙啊，赶紧把老师的尸体抢回来，吩咐一声套车，撤，暂时回陈家庄。他们的意思呢，回到陈家庄然后再想对策。这撤字刚说出来可了不得了，灵隐寺周围是伏兵四起呀，那些观众有一半都是国家的官军，都是两江总督衙门派来的，再看这些官军各亮刀枪，点起了信炮， 动它，动它，杀呀！别让国家的反叛跑了啊！两江总督衙门、杭州知府衙门、钱塘县县衙门、总兵衙门、副将衙门，调动了5000多军队，这下可乱了套了，抓了个鸡飞狗跳墙。看热闹的老百姓有的遭了殃了，你说你在家待会儿好不？凑什么热闹？让人群挤倒，马匹在身上过去，那不死等什么？结果死伤者上百人呢、啊，那你得认倒霉。这是非常时期出现的非常情况。单说陈斗虎、斗战魁，斗战魁的几个儿子斗大鹏、斗大彪，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爹爹怎么办？快走，上马！也顾不得崔道陵的尸体了，爱怎么怎么地吧。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呢，飞身上马，打算突围而出，那哪走得了？都官兵啊，一是人多势众，二都拿着挠钩套索，2丈多长，前头有尖儿，有套，有钩，那玩意儿噼里啪啦一勾，你受不了啊！窦战魁、陈斗虎的马就勾倒了，两人呼啾从上头轱辘下来了。刚想飞身逃走，21把套马杆子把脑袋给套住了，别动别动别打！这阵你有天大的本事难以施展了、啊、半差官往上一冲，踩住他们，您胳膊捆上了。就这样独霸江南也不独霸江南了，吞江霸下，什么也吞不着了。弟子徒孙儿子帮凶300多号都落入法网，官军打了个漂亮仗，一举全歼。好，拿绳子拴的一串一串的，揍的是鼻青脸肿啊。副将李大人来见昆仑侠圣婴，从马上跳下来了，老民工，多谢多谢，咱这回2不耽误，你打你的累，我们抓我们的人，奉两江总督大人之令，现在已经把匪徒一举全歼，下一步准备抄他的陈家庄。老民工，你可帮着官府立了功了，总督宣布希望3天之后，您带着少侠叫金头虎贾明，赶奔总督衙门前去领赏。多谢大人。大人，我们现在还有事情，您赶紧致公吧。哎，对不起啊，我传达到了。收兵。官府收兵，把他们全带走，你想想是什么结果？背叛国家罪，十大不赦，人证物证俱在。以后呢，这些人全都挨刀掉了脑袋了，剐的剐，杀的杀，砍头的砍头，把陈家庄的财产全都没收归公，山神庙归赵六管了。陆炳坤死了之后，赵六升为观主，这应了蒋明说那句话了，他现在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这些涉及官府的事咱不必细说，单说昆仑侠圣婴率领老少英雄回到李家店，跟官军抓人不犯敌处，圣婴能去领赏吗？无非说几句客套话而已，没必要去领赏。回到店房，黄三太也高了兴了，师父， 哎呀，六次平台擂，我们终于大获全胜。崔道陵也死了，咱们应当热烈祝贺呀！
对，应当祝贺。
大伙儿一算计，自己的人一点都没受伤，全始全终，能不祝贺吗？杀牛宰羊，他们在这祝贺着，咱不说，单说圣婴。圣婴这个人心最重啊，知道大师兄夏侯伤员来了，就知道有急事儿，急需啊明白怎么回事，所以利用这机会把大师兄请到后院没人的地方，就是他哥俩。圣婴把门关上了，师兄啊，快说，究竟有什么大事？老三呐、啊，我说出来，你别着急。哎呀，大师兄，你就快说吧，急死我了。是啊，到哪河脱哪鞋，是不是呢？我知道你胸宽四海，比我强多了。是这么这么怎么回事？是这么这么怎么回事？圣婴不听便罢，听完之后大叫一声：“哎呀！”顿时是人事不省。夏侯伤员一看，哎，老三呢？你不说你不着急吗？呀呀呀呀，要了我的命了！赶紧爬在前心，捶打后背，摁他的人中，灌了几粒丹药。圣婴这才明白过来。等明白过来，再看圣婴，脸都变了颜色了。大师兄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真是摁倒葫芦瓢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啊！天不佑我，这是折磨我呀！我活着不如死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这圣婴又要抹脖子，又要撞头。夏侯伤员紧拦着：“老三，老三，你怎么了你？我要知道这样，我不跟你说。事在人为啊！我跟你说了，咱是想办法，你怎么能这样？”那位说：“他说了些什么呢？干什么把圣婴急得这样？”这事儿不光是圣婴，轮到您身上，您也装不下，你也受不了。这话翻回头，还得从九龙山石海岛说起。前文咱说过，九龙山石海岛上来个人，此人姓许，叫许光远，长得跟猴差不多少。这许光远是崔道陵过命的好朋友，接着崔道陵的信，许光远私自离开九龙山石海岛，到杭州帮兵助阵。这许光远不但能耐大，身上带着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雷开花炮，你还记得吗？他想在必要的时候用这种暗器把圣婴置于死地，哪知道被假名千里飞行邓飞雄暗中给破坏了。结果在擂台上他一使用这种暗器，不但没伤着圣婴，结果开花炮从后边开了后堵了，咣这一下自己把自己给打伤了，脸上前心全都打成重伤，这还不说，右手还炸掉了，成了终身残疾。要不是抢救的及时，许光远早就一命呜呼了。后来窦占奎他们派专人用车辆把他送回九龙山石海岛，他算捡住一条性命，但是这小子煽动是非，又做出一件大事。